好，我们也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反对阴性争议的有名的文章，文字我们也曾经提过，昨天也提了一下，我们今天再来看，就是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第25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25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"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律法上怎么讲呢？"他回答说："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"耶稣说："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"好，这又是大家很喜欢讲的，到今天也很喜欢讲的。我们得永生不是因着信心。约翰福音是晚期写的福音，约翰福音是神学已经发展很多的福音，约翰福音是保罗之后受保罗影响的福音，所以约翰福音才会讲信耶稣得永生。其实这不是耶稣本来的心意，就是很多学者是这样讲的。如果要讲到耶稣原来的心意，我们要从前三福音书来讲，然后包括在这里，显然讲的是这么清楚。我们怎么得永生？他没有说信耶稣得永生，他说你要，耶稣说的，你要行，你要如此行，要有行为。好，我们也又赶快跳回来一下哈。我一再说，我们没有轻看行，我们没有轻看生活，我们没有轻看生活中的见证，我们没有说信心不要有行为，这都是圣经的话，我们怎么敢说没有呢？我们只是要强调，如果你要有行为，你应该要有行为，你一定要领受。如果你要爱，你要先领受神给你的爱；如果你要有能力，先要领受圣灵给你的能力。而我们不断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，我们不断需要爱，因为我们自己不是活水的泉源，活水的泉源是耶稣，我们始终需要连于耶稣。我们自己不是生命的根，我们是一个野葡萄的枝子，这个枝子是要接在好橄榄上面。我们要随时接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随时需要信靠耶稣，我们随时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随时要看自己如同无有，我们随时要以自己的软弱为可夸的，就是我们随时要承认我们需要信靠耶稣。好，但是看起来这里耶稣讲的就是我们要去行啊，你要行就得永生啊，你该做什么。好，那个25节讲到说试探耶稣，试探这个字会引起一些误会啊，这个试探未必是在讲到说这个人有什么恶意，对耶稣有什么恶意，因为试探这个字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是恶的试探，但是也可以把它了解成这就是一个就是把一个难题给耶稣，试探就是折磨为难，他来试探耶稣就是他来考耶稣，未必是他要故意为难刁难耶稣，有可能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困惑的事情，他自己我自己觉得他不一定有这个恶意，他来问耶稣，他觉得应该也有恶意的成分，或者是不是好意的成分，但应该也是他自己的困惑。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律法师就实在，很多人讲道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都骂这个律法师，说他很自私，说他怎么不好，这些骂律法师人比律法师还不如，这些人是很多的牧师天天在讲说我们要像好撒玛利亚人，对不起，这样牧师多得不得了，这样的文字多得不得了，每个人讲道都在说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，也没有错，因为耶稣有这样说你照样行，但是我们看得不够仔细，我们错过了最重要的地方。我不觉得这个律法师在有很大的恶意，或者他这个他的不满意是他自己诚实的想要行善过，遵行律法过，比许许多多高举律法人伟大多了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就有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问一个问题，问一个难题。这件事情圣经有三次的记载，有关的记载有三次，一次在这里律法师来试探耶稣，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第22章35节有一个律法师也是要试探耶稣，那么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， 这个问题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还有路加，就是马可福音那里也有提到。这个事情跟就这几件事情是不是一件事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有人继续不断的问，就跟我们今天常常问的问题是重复的，因为我们一直有困惑，有的答案又想再问，有的答案又觉得答案不够满意。就是我们天天在读律法，各位犹太人一直到今天呢，对律法是看重的，重的无比。我真是感谢主，应该看重律法的。我们应该看重law，德国人也看重law，我们中国人不看重law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强大，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事，就要注重这个law啊，他能看重law，但law是什么？law都要遵守的话，很困难呢，很辛苦。只有不守律法的人，才会一天到晚叫别人守律法。只有不知道耶稣的律法，包括我刚刚一再强调在登山宝训里面，耶稣的律法不仅强调外面的行为，更强调里面的完全的善良。律法是恐怖无比的，马丁路德讲对了，律法是绝对的圣洁，律法是在西方传统里一直有的。律法是什么？法律，我不知道德国是不是，美国都是这样。法律，正义是一个蒙着眼的女神拿着一把利剑，一手拿利剑，对不对？一手拿天平，天平就是要衡量你对不对。蒙着眼睛的意思是，就是一视同仁或者不视同仁，不因为看到你是什么人，给你比较多比较好的偏待。拿着利剑就是执行。我是没有去考察为什么是一个美丽的女神拿着这个哈。女人的判断力行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女人杀人能力够吗？啊，就，但是我们不讲这些希腊罗马的神话，我们讲这个跟基督教是有点近的。律法是严厉的，要求是恐怖的，律法绝对也是可爱的。诗篇一百十九篇讲，我们基督应该爱神的律法。但是呢，重生得救以后，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使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多活出遵行，心里面也遵行，行为上也遵行上帝的律法，甚至越来越喜悦上帝的律法。我都希望你我都是这样，就是所有律法总结起来就是圣洁的爱神爱人了。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，你越去行，越是靠着主，你越知道，哎，我不够善良，我不够好，所以对不起，有人这样说我，我这样实在是夸口了，不好意思，跟摩西有点像。什么叫跟摩西有点像？摩西在民数记写，摩西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，这不是有点不谦卑吗？各位，有人说我很谦卑，啊，很谦卑，就是有人这样说。如果我真的很谦卑的话，我觉得我只是很诚实而已。我真的很谦卑的话，应该是我的行为的确可能越来越善良，甚至我的心可能越来越善良，应该是真的。但是我也越来越诚实的、真实的发现两件事，知道两件事。一个就是这个善良通通来自上帝，所以我没有一点点可以夸口的。另外一个是上帝那个良善比我现在良善不知道好多少，所以我的良善有很多的羞愧的地方。所以因信称义，在我们谦卑下来把荣耀归给主，而且我们真的在遵行的时候，我们的确越来越善良，可是我们越来越可以谦卑。当有人来问关于律法，是律法上，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讲到，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这里是讲到律法师来试探耶稣。还有一次，就是马可福音讲到说，应该是第十章，有个少年官来问耶稣：“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”这三个圣经的记载都有点类似。我觉得这三个人来问耶稣的人都是好人，律法师也好，少年官也好。都是遵守律法的人，都是想要遵守律法的人。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像路德，像还没有得救的路德， 像任何一个诚实的，包括无神论或者儒家，诚实的或相对来比较诚实的想要生活圣洁善良的人的一个特点。那些人的特点就是，哎呀，好苦哦，好累哦，律法的要求实在好严格哦。那通常这些道德好的这些想要，这不一定是学问家，事实上我觉得学问家念书的人常常是没有这种道德的，可能是老农夫啊，可能是长期在礼教下守礼教的人呐、啊，都很苦，都非常辛苦，所以他们可能有一种心来问，我们千万不要就骂他们，他们行为比我们好太多了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哪一条律法是最大的？他们都可能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他们都希望那个律法的重恶能够减轻一点。律法哪一条是最大的？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把这最重要的一条守完就好了，别的我实在没力气守了。我就是守律法的人才知道守律法多么的累。不守的人就会那里说风凉话，就跟教会里面服侍人才知道服侍多累，不服侍人就会批评别人的服侍不好。守律法的人，哎呦，很累。好了，那么在有人还觉得他通通都遵守了，可是就是那个少年官，他说我这一切都遵守了，但是他会跑到耶稣面前来，他也在说一件事情。他觉得就算我们退一万步，我前面讲你真的想去守律法，你真的去遵守律法，你就知道律法很难守，然后退一万步说真的有一个人义造中人，有一个人守了，他还会觉得不够，那就是那个少年官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我还缺少什么？你都遵守就没有缺少了。也有很多人骂那个少年官，他根本没遵守，我觉得也不必骂他，他一定敢在耶稣面前说从小就遵守，而且耶稣听到他讲这话，看他就爱他，应该耶稣也知道他讲的是实话，他真的很可爱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少年人，他真的是一个又有钱又有道德又谦卑的人，但是他用自己的话表达这是不够的，他说我还缺少什么，他一定是还有缺少，所以他会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说我还是不安呢。各位，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我敬佩的人，我尊敬的人，一般在讲道的时候，一般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我看到的那个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都被人家骂，这个人好自私啊！谁是我的邻舍还要挑一挑，谁是我的邻舍我才去关心一下，说骂人家自私人都是，我相信他连一个灵舍都没照顾过才说这种风凉话。那个少年官也是跑到耶稣面前来跪下来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而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，他心里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觉得自己不够，所以他还要来。所以圣经上来表达的就是，真是，哎呦，我们是很缺少对律法的认识，但又多少认识一点。可是我刚刚讲的很多好像比较哲学一点，比较深入一点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恐怕或早或晚都体会，而且很深的体会。我们就说一件我们最喜欢的事，最有福的事吧，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像。包括非基督徒恐怕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当您和您亲爱的朋友要结婚的时候，在圣坛前面，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，对吗？我的小儿子刚刚结婚，我这老头子看了都很感动，觉得好快乐，他能够跟一个他所爱的女孩子，他们互相相爱，圣洁的相爱，又被上帝爱，能结婚，好幸福啊。然后你会听过千篇一律的那个牧师或者是主持人，我不知道世俗的法官是不是也这样问啊？你愿意爱他、尊敬他等等， 在饥饿的时候，在饱足的时候，在贫穷的时候，在富足的时候，都爱他不变吗？千古以来你听到答案，如果他们愿意在那里，应该都说愿意嘛，应该没有说我考虑一下。各位，我主持过婚礼，我这个人就乌鸦嘴，我主持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他当然了。你愿意在任何时候都爱他，都全心全意的爱他吗？当然新郎说我愿意，我说你乱讲。然后对对，当场很多人都笑出来了。我说对不起啊，破坏了那个气氛啊。其实这是每一个新郎新娘在台前说的谎话，或者说的他不知道的事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吗？各位，爱的律法好伟大，甘地和托尔斯泰说好伟大好伟大，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人家打，好伟大。你知道甘地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对我们蒋委员长说过什么话吗？他倒是很一致，蒋委员长去看他，日本人在侵略我们，甘地倒是非常一致的在说，中国人应该让日本人统治，中国人应该让日本人打。甘地的精神就是不抵抗嘛，我们不以暴制暴，我们不以暴对抗恶，我们就被他们打，有人打我左脸，有人打，南京大屠杀强奸50个，再强奸50万个，再送50万个去。当然甘地真的就这样讲，所以《甘地传》啊这些电影把它拍得无比伟大，实在是糊涂。我一点不觉得他伟大，对不起，他可能有伟大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他这种讲法你我都应该同意，那叫残忍，那叫无情，那叫愚蠢，那叫懦弱。当你对恶霸流氓人家攻击你的时候没有一种恰当的反制行动的话，你是容许更大罪恶。说那些风凉话的人，我们应该爱应该饶恕人，都自己没被强奸过的，都是没看到强奸犯怎么坏的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被强奸，你说愿意，我愿意继续被强奸，说不定你已经享受那性快乐。各位，爱的最重要的是为对别人有好处。当别人继续在强奸作恶的时候，你对他最大的爱最起码是停止他的作恶。所以基督教爱人不是没有义的，不是没有刑罚的。不过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讲到爱，我们哪里，我们不要说爱仇敌了，就是这些说天方夜谭的人，说我们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的人，我们要落实耶稣的教训，我们要活出耶稣的行，我们要活出这个信仰来，我们要活出来。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从来，我几乎要说从来没有想要照耶稣的话去做一次，他才会说这些风凉话。如果他去做一次，去落实我们信仰一次，他就知道多么艰难，甚至他会知道这多么不合理。你对强奸犯，你对侵略者，你对日本人，对啊，不是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日本人的话，我们也请你原谅了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每个人都爱的，但是错误都要讲出来的。中国人也是一样啊，我也听过中国人讲说，哦，就是前一阵钓鱼岛不是也是这样吗？啊，去杀光日本人，强奸光日本女人，这什么话吗？不是一样很邪恶吗？当我们不要讲到日本，不要讲中国，不要讲犹太人跟德国人，我们就讲夫妻之间那么相爱，你能够爱吗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嘛，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爱他，贫穷的时候，富裕的时候，健康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老婆把你的卡刷爆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他使性子的时候，任何一个时候，能吗？我们都不能，火得不得了。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爱他吗？你迟早发现我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恨他更容易遵守。所以 不管是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讲的，或者路加福音第十章这里讲的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我的邻舍是谁？都是一个我认为是遵行上帝律法实际去遵行的人，他觉得我真是累，可不可以少一点？可不可以把我的邻舍限制范围小一点？如果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登山，讲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好，撒玛利亚人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的比喻就是谁都是我们的邻舍，我们都要去爱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又是错过了根的问题，我们等一下会讲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我实在要再一次说，请你就去爱爱你的邻居看看吧，不管是字面上的你的左邻或右舍，或者说你身边的这些人，你爱爱看嘛，你爱爱看你的同事嘛，你爱爱看你的儿子女儿嘛。我们爱常常都是什么？我们爱常常都是自怜。各位，你爱谁？我们爱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爱让我们快乐的人，我们爱让我们舒服的人。人家让我们不快乐不舒服，我们不爱他。所以我们的爱不是圣经讲的爱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的爱都是很自私。我们爱人，君子爱人以德，爱人最重要是让人得到好处。让人得到好处包括告诉他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律法多么严格，你要怎么样去做，包括上帝的福音，包括上帝的赦免，让你得到多大的拯救。耶稣为你成全律法上一切的事。耶稣讲的，你若如此行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救，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神会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是一致的。你要有好行为啊，所以你去这样行啊，你要照律法来称义，你就照律法称义，可以啊，神颁布律法啦，你就去照律法称义，但是你就要遵行到底，一个字不可以漏。好了，耶稣下面就讲谁是我的邻舍。各位，这个可能你不熟圣经，这段经文也熟悉吧。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旁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我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要还你。好，我们大家都熟悉，而且我每次听到讲的故事，讲道或文章，都还在形容一下这里的情形怎么样，然后演戏也都形容一下。哇，那个一个祭司过去，那祭司呢就牧师，一个牧师过去，哦，因为他要去讲道，所以就对他这个路上受伤的人都一点都不关心，就过去了。哎呀，今天基督徒都没有人做好撒玛利亚人，难怪这么少人信耶稣，我们都好自私好冷酷啊，好没有爱心啊。各位，说这些话的人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被打伤的人，他也没有去帮忙的，才会说这种风凉话。各位，我要做好撒玛利亚人，机会太多，你也太多了。包括我在柏林就有好几次，在这里因为没有坐地铁，我在柏林有两次上那个地铁还是那种火车，有流浪汉。各位，那流浪汉之臭哦，每个人都躲开了，我也躲开了。我如果去照顾他，包括在这里动了慈心，一看到他就动慈心，我是动了恶心，就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。各位，我就不要去讲道了，我就不要去服侍了。说那些，如我现在家里住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中间要经过一个公园，大安森林公园，我在台北，那里面也有一些流浪汉。如果我每次上班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都帮助的话，我一天班都不能上。你要先骂这个祭司很自私吗？ 然后更不要说现在有多少故事，你帮助一个人，结果那个人反咬一口的这些故事也很多啊。然后有个利未人也从那边过去了，有人都说你看耶稣想的多么生动，从那边过去假装没看到，好硬的心，好冷。讲这些话的人，我再次说都没有去帮助人的，或者帮助人就是点缀点缀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像耶稣讲的，耶稣大概知道2000年来有多少人会用他的文章，用他的话来定罪别人，来质疑自己，所以他讲得很仔细。你不要乱定罪别人，你要帮助人不是做个秀的，你帮助人是要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，包裹好扶上他，就是很仔细很谦卑，不是作秀的。带店里去店里照应他，还要拿出2钱银子交给店主，你照应他回来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哎，你要真的要讲究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为德不足，哎，他还是又要去办公了，虽然他留下2钱银子。各位，用耶稣马太福音25章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他只做了一个人啊。照耶稣的标准，有任何一个受伤的人他都应该要去做，哎，如果他做了10000个，已经是所有人里面比德雷莎修女还了不起的，只要有一个没做到，他还是要下地狱的，因为律法要求的是完全。好了，耶稣讲完这比喻以后，他说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好，去照样行，就是我们非常承认每个人，包括我刚刚所批评的那些牧师或者是神学家说的，我们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爱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怀，是这样的，是我们承认，当然承认，因为上帝的律法是这样要求的，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要爱，每一个人都要全心全力爱，没有错啊。然后每一个人都要爱，我们也发现我们当然做不到，包括这个撒玛利亚人，好撒玛利亚人他自己也做不到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就做啊。我们做不到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就继续做，那怎么办？就做到死啊，累死了，累死了还下地狱，真是很可怜。各位，这个很熟悉的经文你能不能再看一看，他在说谁是我的邻居，谁是我的邻居，我要去爱他。如果照我们现在讲，就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居，我要爱他，这就是律法，没错，律法要求我们爱每个人。那我们应该，我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听得进去了，因为我已经讲1001遍了。如果你要爱，就要每个都爱，完全的爱，从心里的爱，我们是办不到的。好，所以每个人都是你的邻舍，你要去爱邻居，是我爱的对象，邻居是有需要的人，我要去爱他。可是耶稣是在这样讲吗？有一部分这样讲，可是根不是这样讲。再讲谁是我的邻，各位，我们也是快要吃饭了哈。我知道你的那个血糖现在比较不足了，脑细胞功能比较不好，但是请努力一点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一段听进去哈。谁是我的邻居，我要去爱。每个人都是你的邻居，你要爱，你要像英雄一样去爱每一个人。你是一个英雄，你是一个勇者，你甚至是上帝，要去爱每一个人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讲道也都这样讲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律法，没错。只是很多人忘记，我们在去爱的时候，去爱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是我邻居的时候，耶稣其实在讲另外一件事，整个的比喻在讲另外一个事情，他颠倒过来讲，他不是在说我的邻居，你的邻居是谁，他在说你先搞清楚一件事，你是谁。这个律法是在说我的邻居是谁，耶稣说你要先搞清楚我是谁， 你先不要问你的邻居是谁，我是谁。他整个故事在讲我是谁。哎，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想到说我的邻居是我要爱的对象，我先想想看我是谁。各位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故事里在讲我是谁。我是一个被打死的，打得半死的人，我是一个躺在路上被打得半死的人，我是一个无亲无故没有人来帮助我的人，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耶稣在讲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可怜的，没自己的处境很可怜，别人也自顾不暇。我们不能怪利未人，我们不能怪祭司，他有他的事，他有他的工作，他有他的家要养，他的家要养，他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顾到每个人。我们不要讲到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每个人生活中我们应该很同意一件事，个人至少门前雪都已经不得了了。我们在台湾是不懂这句话意思，你们在德国下过雪，我不知道你扫过多少别人家的雪，自己门前的雪能扫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自己的小孩能管教好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们是谁呀？我们是被人打得半死没有人来爱的人，我们也怪不了别人，这个世界是这么残酷。有一个人跟你不沾亲不带故，他来爱你，他来救你，这个人才是你的邻舍。各位看到没有，耶稣的讲法跟我们一般理解相反的。我们通常想我的邻舍是我要去爱的对象，这里讲你的邻舍是爱你的那个人。哪一个人，你如果现在头脑还转不过来，第三十六节中文翻译的也长了一点哈，这三个人，哪一个人，这三个人就一个是利未人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。利未人还是祭司还是撒玛利亚人，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，就是落在强盗手中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我们不必去追究那个落在强盗，强盗是谁了，这些我们不必追究了。耶稣不是要讲这些事，耶稣在讲的是人在很可怜的状况，有三个人，哪一个人是这个很可怜的人的邻居。所以邻舍在这个比喻里并不是你要去爱的对象，在这个比喻里是爱你的那个人。各位，你脑筋转过来没有？我不是在扭曲这个经文，我只是在让这个经文还原了。因为一般的解释都是在讲邻舍，就是我要爱哪一个人，可是在这里讲谁是你的邻舍，是谁是爱你的那个人，谁是爱你的人，怜悯你的人，拯救你的人，帮助你的人。像路德和奥古斯丁就很轻而易举的就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说，所以我们的邻舍就是耶稣。所以你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是一个诫命。爱邻舍就是爱上帝，上帝就是怜悯你救你的，上帝就是恩待你，所以你应该爱他。加尔文比他们两个严谨一些，加尔文坚决拒绝这样的解释，他拒绝把这个解释扩大到说是耶稣是那个怜悯你的那个，他拒绝。但是他跟路德奥古斯丁解释有个基本相同的地方，就是他说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清楚看到律法是不能遵行的，是我们没有能力遵行的。我觉得这两个讲法都对，路德讲法可能稍微一般人说是灵异解经，我也不说那是灵异解经，就稍微推出来一点。我不敢说那个灵舍就是耶稣，但最起码是怜悯他的，那是没错。但加尔文、路德、奥古斯丁都有一个基本的，我们福音派、我们正统基督徒一直相信的一件事：如果我们要爱人，我们得看到一件事，我们是被上帝白白的爱的，是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都是新保罗关那些不喜欢讲救恩论的人不敢面对的经文， 你再因为再怎么曲解也曲解不掉，我们需要被拯救。但是我们也承认，当我们被拯救了以后，我们需要对人也善良。而我们对人再善良，又回到刚刚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，我们对人再善良，我们还是不够善良，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总需要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恩典。这是我们今天来讲到说因信称义，我们从这两个地方，这几处经文，一个是马太福音25章，一个是路加福音10章，以及其他几个类似的经文，我们来谈到律法是好的，爱人更是一个我们需要遵行的，是诫命，是命令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律福音和律法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关联。福音和律法一方面是好像相对立的，一方面又是相符的，就看你的信心。各位，譬如说律法里面包括我们要爱人，这是一个律法，跟每个律法一样是非常艰难，是我们不能遵行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不能遵行的时候，让我们就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让我们更愿意到主那里去，那就更有福了，那我们就得到恩典。又比如说律法里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律法就是实践嘛，律法就是爱神爱人嘛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律法里面最重要一个律法，或者说代表性的律法，就是可以看得到的，就是守安息日。你在十诫里面要守安息日，是最长的那个诫命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这是一个律法。而这个律法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苦的。为什么守安息日要痛苦呢？因为就是叫你什么事都不可以做，那就跟你在床上的时候睡不着觉，又不能起来看书，什么都不能翻来覆去，又不能翻来覆去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好啊，这是开玩笑的。守安息日其实是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福音，就是你得到拯救，世界的被创造完全不是你的功劳，从世界被创造到新天新地都不是你的功劳，都是上帝在做的。安息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你知道上帝把一切事都做好了。这昨天弟兄问的时候我也讲过，从神那里来讲，他从永远到永远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好，所以你要安息，你要相信他都做好。但对我们人来看的话，当然他已经做好的时候，事情还是在时间里面不断的展开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用着安息的态度，当然我们心中有很多焦虑害怕，来逐一完成上帝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恩。所以耶稣成全了救恩，三位一体真神成全了救恩，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又说，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就是神人该尽的责任跟上帝已经做成的是一点都不冲突的。好，我们讲到因信称义，我们不用保罗的话来讲，我们特别用耶稣的话来讲，我们特别用耶稣的例子来讲。我们也再提一个也算是很有名的有名的难解的经文，我们提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6章，路加福音16章也是一处非常好的因信称义的文字啊，也是耶稣的，不是保罗的，但是他们是一致的。好，我也很快的读一下16章第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，讨饭呢？怕羞。但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好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你们的 那个脑细胞的功能越来越低了哈，现在更低了一点，但这一段经文更需要一点脑细胞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试试看啊，在饭前的能不能够看得懂啊？刚才读的你都能懂，实在是很普遍的浮世绘众生相。这个财主是非常有钱的，圣经用的那个形容我们是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一百担麦子这是多少钱。那么现在很多小朋友根本连麦子没看过，只看过面包，一百篓油也没看过，这都是天文数字，就是非常富有的，他能把这些借出去。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财主，然后他有一个管家，管家我不知道在你们公司里叫什么，财务长，就管钱的。那别人告诉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这浪费主人的财物呢，应该跟贪污舞弊，反正就是有点关系。反正就是照今天中国大陆的反腐的作风来讲，就是反腐嘛，这个人有点腐败啊，有很腐败。那你做一个财务长最重要的，当然最重要的可能是会赚钱。那么在以前最重要不是会赚钱，是廉洁啊，他不廉洁，所以不行，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。第二节我们中文不能再做我的管家，我的两个字是画蛇添足，它旁边有打点的，就是根本原文没有的。我们画蛇添足的说不能做我的管家，想这个人还可以到别的公司做管家嘛，所以就加了一个我的，其实他是不能做管家，因为管家需要很有操守，现在他操守有问题了，所以他不能做管家。好，把你经管的交代明白。第三节，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顺便讲一句啊，这也真是常常有不信主人比我们更懂，更看得出圣经里的奇妙。我们德语，全世界可能所有的这个方言能够发展跟圣经都有关系。德语包括德语的文学和德语的发展跟三个人或两个人很有关系，最有关系是马丁路德，他把圣经翻成德语，让普遍的人能读圣经，然后普遍人能把这个话用在生活中，这功劳太大了。当然就他知道真理，那比这个文学上的语文上重要多。另外是应该是格林兄弟，听说他们的童话也影响了很多人。我们中文也是类似的，英文丁道尔的翻译也是这样子，就是那个英文圣经中文圣经都影响了很多，我们还不太知道。现在很多人还在骂和合本翻译的不好，可能一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，但胡志之先生一辈子没信耶稣，他怎么搞的？他一看圣经，他有一次跟人家谈，就说：“哇，和合本在那么早的时候，五四运动之前，怎么有那么漂亮的白话文呢？”我是看了胡适里面这句话，我才注意到的。他说：“那个白话文又生动又漂亮。”这个管家，他说了八个字。锄地啊、不是十个字，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胡适说这白话文真漂亮，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德文是什么。如果今天讲要去挖一块地呢，我没有这个力气，可能二十个字。如果要坐在铁路旁边讨饭呢，或者讨钱呢，我又很不好意思。他讲多么简洁，锄地无力，讨饭怕羞，好棒。当然胡适恐怕也不知道，这还不只是翻译翻得好，耶稣讲的是更漂亮。耶稣好会讲故事。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浪子的比喻的后面，路加把这个故事放在财主和拉沙路之前，在神学上我想也有很丰富的意思。不过耶稣讲这个故事实在我觉得太精彩了， 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一个不诚实的财务长，他的确不诚实。那这一点我说我们很容易了解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包括中国大陆的官、台湾的官、美国的官、德国官可能好一点，都常常在经营经管钱的时候不够诚实。然后这些人呢都好吃懒做，当不诚实被发现的时候，他就要想了，那我将来做什么？现在已经不能做舒服的办公室工作了，白领是吧？我已经不能做这个了，我只能做蓝领了。但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去工作，我没那个力气，这家伙好吃懒做。好了，你现在不能过舒服的日子，你连靠劳力生活的你也不愿意，那只有最后一条路了，你要活下去就讨饭了。他哎呦，这个人还很好面子，讨饭，人家真的看出来，哎，怎么康牧师你坐在这里？怕羞啊。他要怎么做呢？他要想一个办法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就被他想出办法，就是他要在他以后的日子里，天天这个人好吃懒做，这个人是一个贪腐之徒，这个人是一个贪官，这个人是非常不好的。这个人他要过舒服日子，他要过很舒服的日子，他要在不可能过舒服日子，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大公司，他不可能再管钱了，他也不可能去，他也不愿意工作，也不愿意讨饭，但居然在不可能形象他想出一个办法，他要做什么事？其实这个梦想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的，就是我们以后可以不工作，白吃白喝到死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，我是很早就这样想的，最好30岁以后就不要上班，存了大概那个时候说100万就够了，现在大概要100亿，就可以天天吃喝玩乐，到处去玩，到科隆来不必讲到，就是住5星级旅馆，然后有人伺候我，他要过这种日子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梦想啊？如果你没有，你实在缺少一点人性，应该是有这个梦想。我要有人住接我到他家。各位，那时候还没什么很多旅馆哈，旅馆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，那个都不是很容易住的，也不太好，最好在人家家，人家来伺候我。哎，居然他想了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其实也不稀奇，就是改账。你这个公司欠了我主人1亿，我改成5000万；欠了2亿，我改成1亿。我猜了，我相信我这个推测也是合理的。我猜他改账的时候一定把旧的账都留下来了，然后这个改账的那个跟人家商量的时候也把它录影下来了，这样他才能去勒索别人嘛。所以他的确改了。改了以后他没有工作了，离开了，他可以到这个公司说，跟那个人说，哎，老兄啊，让你省了5000万，我在你家白吃白喝2个月没问题吧，然后再换一家，反正他就可以白吃白喝到死。这个现象，这段话，耶稣讲的这段话一点都不难懂，我们也都懂，只是我们知道这是很不道德的。好，比较难懂的是第八节，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好，这个难懂就是，各位，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有人把你的钱 A 了，拐了，让你的财产蒸发了一半，你不应该夸奖他吗？你应该大怒吗？为什么说主人就夸奖他呢？这问题不太难回答，就主人不是夸奖他 A 他的钱，主人是夸奖他实在很聪明啊，他实在好聪明，甚至耶稣说他今世之子，他在世上生活常比我们基督徒要聪明，能够想得很，能够把不可能的事做到。什么是不可能的事？就是他不工作又被人fire掉，也没有办法接触到钱，他能够为他将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想出一个办法，真聪明啊。 到第八节，耶稣讲的比喻都不难懂，但是难懂的是第九节。这一节恐怕是整个圣经里我觉得大家最不能懂的。第九节，我注意，这不是主人讲的，这不是那个布衣管家讲，这是耶稣讲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各位，你看到这节经文应该毛骨悚然的，这是耶稣的吩咐哦。耶稣告诉你哦，新保罗观的人要多看看这一节哦。耶稣那么讲道德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各位，这句话你这段圣经最好剪掉，你最少要从你儿子的圣经上面剪掉，或者把它杠掉，免得你儿子一看啊，耶稣要我去贩毒，要我去赌博，要我去贪污，要我去跟人家出入那个最下流的地方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那些酒肉朋友。各位，第八节有两个恐怖的错误，第一个错误或者考象的错误，第一个错误就是耶稣怎么有这种道德教训，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第一个大错误。第二个错误更恐怖了，还不是道德上错误，是神学上错误，信仰上错误。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，这个他们可以指钱财，也可以指那些朋友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各位，永存的帐幕，上天堂，是信耶稣得到的。退一万步做错误的解释，但是合理的错误解释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我们能上天堂。请问他说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不义的钱财或者这些酒肉朋友，不是耶稣，不是上帝，不是圣灵，不是天使，是不义的钱财可以把我们接到天堂，这是什么信仰啊？而这是耶稣的吩咐。我认为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是最难解的一节经文，因为跟我们所有的道德和信仰冲突，看起来。好，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们先要讲，不，解释上面这，我们先要讲